感谢神带领台北信友堂康来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分享神宝贵的信息。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不可奸淫，经文出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-28节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7-28-29。马太福音第五章27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地狱。耶稣说不可奸淫的意思不只是行动上的，连意念上的都不可以有，而且耶稣要我们很努力的对付这个罪。他说如果你的眼睛看到妇女就动淫念，就把它挖出来。各位弟兄，你有10000个眼睛不够你一个月挖的，那么眼睛挖出来就能够胜过那个淫念吗？或者淫行吗？瞎子不会犯淫乱的罪吗？我想耶稣一定知道这不是挖掉眼睛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他只是表示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对付罪恶 要努力。对付罪恶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上帝的爱，但是我们需要努力。那么努力有没有效，有没有结果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我们需要努力。这个罪是一个很难胜过的罪，这个罪的普遍，我们也很羞愧地说很普遍，比我们想的要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。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胜过这个罪呢？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克服这个罪呢？我们看失败的和成功的例子哈。成功的例子是约瑟，我们晓得，只是我今天我们要仔细看一下他成功在哪里啊。创世纪39:6说，约瑟的主人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，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。那么他有13年受苦的时间。我估计他被主人的妻子勾引，不会是到很后面的时候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都是很快，人一动歪念头是很快的。所以我觉得约瑟从一个奴隶被升为管家，时间大概以他的能力也许也是2-3年的事。所以发生这个主人妻子勾引约瑟的事情，大概约瑟20岁左右。20岁左右，年富力强，约瑟也是有他的需要的。那么在这种时候有他的需要，而他又得不到爱情，他没有亲情，远离家乡，他需要有人关爱，但是没有人关爱。各位，这个时候20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你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这引诱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且圣经讲的实在是很动人哈。这个主人的妻子，她是用眼睛跟约瑟讲话。各位姐妹，你们的眼睛会说话的，弟兄，我们的眼睛是不会说话的，你眼睛再去看别人也没有用啊。她用眼睛对约瑟说：“我们睡觉吧。”约瑟不听。这就是约瑟得胜的一个 重要的理由哦。虽然即使是如此，我们举约瑟做例子，就是你得胜了不表示你不受到伤害，得胜了约瑟还是受到伤害了。那么约瑟不听，约瑟就说看哪，一切家务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至于犯罪得罪主。我们心中上帝主耶稣是不是在我们心中是最重要的？如果耶稣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不敢说我们就不会犯罪，但是比别的事情更能帮助我们。约瑟没有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你老公呢？我们考试不作弊，或者我们不犯各样的罪，包括这淫乱的罪，如果我们心里想到的是考试不要作弊哦，这个监考老师很严哦，那我们还是可能做，因为再严的监考老师你总会找到他比较没有看到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你想到上帝会看到，那比较能够约束你，因为上帝任何时候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如果这个淫乱的事情想到是哎呀，给你老公知道怎么办，那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他老公不会发现的时候和机会。但如果你想到说上帝知道怎么办，你想到说上帝不允许这种事，就比较不会犯，因为你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眼前，心中尊主为大，总是比较能够得胜的。但是约瑟的试探实在很大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啊。约瑟拒绝，可是这个淫妇呢，天天和约瑟说。那么约瑟很害怕，约瑟也做了该做的防御措施。那个39:11说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约瑟根本不敢留在家里，约瑟尽可能的在外面，不给这个女的机会，也不给她自己犯罪的机会。可是她总要办事，她管家，全家大小事都要管，她总要回到家里去办那个事情。约瑟天天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凶恶，求你叫我主人的妻子不要引诱我。哎呀，如果她一直要引诱我，求你叫我的心不要动。如果我心有一天终于要动了，求你不要给我机会。这祷告合理吗？他不要乱来，我不要乱来，不要有乱来的机会。一个家，这个大官的家里面人是非常多的，这个祷告应该很容易成就的，家里 总有人进进出出，要做这个事不容易。可是有一天，哦对，我相信波提法妻子也在向尼罗河神祷告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，让他动心，让他动心，让我们能够如何如何。结果耶和华没有听约瑟祷告，尼罗河神好像给了一个机会，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一次这个女人不是用眼睛说话了，她用手说话了，她抓住约瑟的衣裳。你知道约瑟的衣裳给他惹了很多祸，那件彩衣让他被卖了，这次这件衣裳让他人赃俱获。约瑟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，金蝉脱壳，赶快逃了。当然下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，恶人先告状，那么 如果不是约瑟表现太好，平常表现太好，主人太喜欢他，这非常可能就是处死。那么但是现在呢，就是被关起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约瑟虽然是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委屈，而这个委屈是非常难胜过的，他胜过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他把主放在他的心里。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得罪上帝呢？我可以不让你的先生知道，但不能让上帝不知道。我不能得罪上帝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养成的习惯。我们需要养成的习惯就是随时心中有主，随时在心中尊主为大，随时以主为乐，以主为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信仰不是一个口号，是一个真实的事。那么约瑟是得胜了，我们感谢主。真的，如果照我们对人性的了解，对自己的了解，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我们的祷告不能先是叫我胜过试探，先是不要遇见试探，根本不要遇见，遇见了我很难胜得过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，充满了引诱。那么我们给魔鬼机会，就是体贴肉体，就是从小的事上开始慢慢远离主。撒母耳记下11:1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。不是说每次战争都要御驾亲征，但是我们如果生活里面有那个闲着无聊的时间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我是非常怕听到任何人说这句话，好无聊哦， It's boring。 各位，事情那么多，事情正经事要做，不会 boring 的。你 boring 的话，小心就会饱暖思淫欲，就容易犯罪。大卫有他的精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体力精力，如果不用在正经事上的话，就容易出问题。我有一次跟我们的青年团契的，就是信友团契的聊天，我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放假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好的活动啊？他们说有，他们有打羽毛球的那个小组，他们有爬山的小组，他们有这个游山玩水的小组。年轻人，其实年长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体力不要放在那里好像腐烂，那容易出问题。无聊在那里看无聊的电视容易出问题，无聊在那里遐想容易出问题。把你的生命时间安排的充实一点，不是说天天都要读经祷告或做公家的事，你有空的时候也有一些消耗体力消耗你时间的事情。总之不要做那些无聊无趣的事情，那容易出问题。大卫有一天，当众人都出战了，大卫睡到日头平息。他睡觉不是睡到早上8点起来，他�睡觉不是睡到中午12点起来，他�睡觉睡到晚上6点，日头平息了。大卫从床上起来，无聊了，没事干了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。这游行不是示威游行啊，这是旧的翻译，就在那里走，也是无聊。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各位，我们看到或者想到一些不该看到不该想的镜头的时候，西方人有一句话，你不能禁止 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去，但你可以禁止它在你头上做窝。就是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们心中一闪而过，这个没有办法禁止，总会想到这些。但是你让那个念头停下来，在你的头上做窝，在那里越想越想越想越想，我们中国人就这个字意淫啊，脑袋里就想这些东西，这就危险了。你无聊的时候就喜欢思淫欲，思淫欲的时候看到就喜欢多看一眼多看两眼，越陷就越深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我们也很遗憾，如果是先知拿单在大卫旁边，大卫不会问，哎，拿单，那个女的是谁啊？那先知一定会骂他嘛，你问这干嘛，这是别人太太，赶快去读经。但是大卫身边有小人，这我们看圣经里我们知道，人身边都有一些小人或者佞臣呢，有人就会说他是谁谁谁谁谁，他是就是他能够满足王的一些错误的欲望。哎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身边有好的朋友，有忠心良善的朋友，不是给我们指引坏路的朋友。然后你看，大卫打听，有人可以跟他讲，大卫差人，他两次差人，圣经翻译，一个差人去打听，一个差人去把妇人接来。各位姐妹，这个时候我也要问，虽然这些都不好，都有点尴尬，但是我们要问，如果你半夜三更接到了这个通知，有人敲门，谁啊？皇帝派来的，干嘛？皇帝要你去喝咖啡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总需要去想，我们怎么来应付一些艰难危险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八十八，我是八十八，我怎么办？可能我能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，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在门口等一下，然后从后门赶快逃走，逃掉，藏起来躲起来。那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会不会鼓励你就上吊自杀算了。逃得掉吗？上吊自杀那不可以，神不允许我们自杀。我们需要有路可以走。有的时候非逃不可。耶稣说，有人在这城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个城。有的时候我们是非逃不可，不要马上就想到做殉道士啊，这个起码上吊自杀不是神喜悦的事。我们需要想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也许现在在我们工作场合里，这一类的试探引诱总是有的。好，大卫差人去，他同房就回家去了。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“我怀了孕。”对大卫来讲，对很多人来讲，就是一夜情嘛，一日情嘛，一次情嘛，嘴巴擦一擦就没事了。各位，加拉太书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到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会收成。很多人擦擦嘴巴没事了，各位有事的。不久传话到宫中，我怀孕了。哇，这不得了啊！拔示巴的丈夫是大卫的勇士，现在战场打仗，如果拔示巴怀孕被乌利亚知道了怎么办？所以大卫就 想一个办法要骗乌利亚，骗她丈夫，她要把乌利亚从战场调回来，然后让她回家，她回家抱老婆，过没有多久，88再跟她讲我怀孕了。乌利亚想想，哦，就是那个时候怀孕的，神不知鬼不觉就骗成了。如果大卫骗成了，那还真麻烦了，以后他和88还会有苟且的行为。各位，罪恶最好早一点停止，罪恶最好不要开始，开始了赶快停止。你要想办法让那个罪恶隐形而继续罪恶的话，罪恶会扩大的。我怀孕了，大卫就派人到军队那边说，把乌利亚派回来，我有事要问他。乌利亚就回来了，大卫就假装说啊，战事如何如何如何，问话都是假的，主要是你回家抱老婆吧。乌利亚没有回家，大卫说你怎么不回去？乌利亚说，现在战士都在战场，约柜在战场，我的精力怎么可以用来抱老婆？我不回家，你让我回家我也不回去。大卫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点点圣灵在他里面，他应该会痛哭流涕，乌利亚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乌利亚这么对他忠心耿耿，对国家忠心耿耿，但是大卫的心，淫乱的心，欺骗的心，越来越厚的包围住他。大卫第二天把乌利亚灌醉了，希望他能回去，乌利亚仍然不回去，于是懒惰的罪生出淫乱的罪，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，欺骗的罪生出谋杀的罪。大卫叫乌利亚写了一封信给元帅，叫元帅把乌利亚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撤军，让他死掉。我不知道元帅有没有把这封信留下来，这是以后勒索大卫的一个好工具。元帅的确也不好驾驭，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元帅不好驾驭，因为这元帅是大卫的侄儿。上面说你把乌利亚判到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撤军，元帅听了大卫的话，他也不应该听的，不过同样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，他不应该服这个命令的，他服了。乌利亚死了，乌利亚死了，圣经上讲乌利亚的妻听见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各位，整个最少过了一年了，整个事情，大卫犯了淫乱，得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太太，得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乌利亚很忠心，结果是死掉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犯罪的结果，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没有受到什么管教，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耶和华非常不喜悦这件事，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王那里说，王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，跟我们中国的谏臣一样，往往都要讲个故事来进入话题。两个人是邻舍，一个人很有钱，一个人很穷。有钱人有许许多多羊群牛群，穷人只有一只小母山羊。山羊跟他一起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和他的女儿一样。有一天有客人来到富户家，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穷人的羊羔。这不一定是抢来的，也许是合法得到的，甚至买的，预备给客人吃。各位，大卫最受不了几个东西，一个他受不了美丽的女人，他在美丽的女人面前很容易犯罪的。另外，他很受不了强者欺负弱者，熊和狮子欺负羊群的时候，他非常愤怒。当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非常愤怒。他听这故事，听到富人欺负穷人的时候，他非常愤怒。他说：“这个人该死啊！他应该偿还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”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。拿单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你就是那个人，神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够，神还会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你为什么藐视他？两次拿单说：“你藐视我。”各位，犯罪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藐视上帝，觉得上帝看不到，不管，不在乎，把上帝的伟大、圣洁、良善都大大打了折扣。你藐视我，我要好好的攻击你。感谢主，大卫听到，我们听到人当面斥责我们的错误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人，你怎么可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。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话，闻过则怒啊！听到人家说我们不对，即使讲的是真的，我们大发脾气，我们不愿意听这些我们不好的话。大卫糊涂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小孩都生下来了，大卫在这句话前面，你就是那人，大卫没有说你毁谤皇帝，大卫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感谢主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认罪，你的罪就赦了。不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各位，我们犯罪被赦免以后，还有没有处罚？我们犯罪认罪以后还有没有处罚？各位，希望你这个答案一定能够答得对。我们犯罪以后没有处罚，我们犯罪认罪以后既蒙赦免，赦免就是不处罚，处罚就不是赦免了。你犯罪认罪以后，神一定赦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没有处罚。不过我们犯罪认罪悔改以后没有处罚，有管教。管教跟处罚看起来都是一些不舒服的事发生，但是对我们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处罚是为过去的错误，过去的错误已经完全涂抹，神不纪念了，所以不会再，神不会再计算你过去的错误了。你真的认罪悔改了，就主的宝血洗净了，不处罚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。但是神会为了你将来的好，神会管教，管教是为了将来。大卫还是罪人，我们都还是罪人，如果有管教，如同下面的管教临到了，就是大卫的那个孩子死了。这个管教临到了，不只是大卫的孩子死了。各位，当我讲到大卫孩子死的时候，真是好恐怖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那么多。大卫的孩子 死了好几个。亚多尼亚是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，暗嫩是一个，亚沙龙是我们最熟悉的。大卫的儿子的死都跟大卫这件罪恶有关系。还有就是，当然就是拔示巴帮他生的第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我们也很心疼啊。圣经上说是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，使他得重病。我们刚刚说了，大卫碰到女人，碰到小孩，碰到软弱的，他都会很心软。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，禁食七天七夜，不吃不喝，求。圣经上说耶和华击打这个孩子，到第七天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说，彼此窃窃私语。大卫好聪明，看到群臣在那里讲话窃窃私语，就说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起来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说摆饭。臣仆说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的时候你禁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他们生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是所罗门，叫所罗门。这个孩子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就是耶和华爱他。大卫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关的，我说还有 好多件，我们不去看他，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的这件事情，他宫廷里面他儿子的不孝，他儿子的不伦，他儿子的错误就都流出来了，都爆发出来了。我们看了真是很难过。但是我们也要想，各位，那个孩子死，大卫跟拔示巴通奸所生的孩子死了，我们自己想一想看，实在有神的美意。第一个，对大卫和拔示巴这是一个很严厉的管教，是需要的。第二个，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，如果成长在大卫的宫廷里面，恐怕也不会学好，恐怕跟他的其他的兄弟也不会友善。大卫的儿子成器的真的很少，可能别人也会笑他，你是私生子，可能这孩子的心理也不会很健康。神把他取走了，远离了这个环境，我觉得是好的。不过我们要说的是，如果神帮助我们有一些推理的能力，推情的能力，就是推想，而且常常提醒我们，约瑟被提醒，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。你老公可以不发现，上帝不会不发现，上帝知道了那就完蛋了，我不能瞒住他，这是上帝不喜悦的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经上所记载的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让这些人白受苦了。这些人受苦或者受了打击，都是给后面我们这些看圣经的人的一个提醒，前车之鉴呢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大卫仍然是好色，仍然有那个好色的天性，但是 如果以后再有一个机会要犯罪，那个记忆力会提醒他，你还要十几个儿子，你还不够痛吗？那个记忆力的提醒也许就能够让大卫，我们很遗憾说有的时候再提醒也没有用，我们就是一意孤行的要犯罪。不过我希望你我都有一个能够被提醒的心，我们有太多事需要被提醒，不只是不要做恶事，我们有很多主的恩惠慈爱，我们需要被提醒来歌颂赞美感谢他。我们有太多的事需要神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得胜，我们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让我们敞开心求主把他一切的良善多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引诱肉体的快乐哦，得到那长期的痛苦惩治。主是怜悯的，怜悯我们的，我们求主继续怜悯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你的教会，怜悯你的儿女。主，你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快乐，让我们能够有家庭，有饮食，有各样的使我们舒适的事。但是主啊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些使我们舒适的事，很多时候也容易成为我们体贴肉体犯罪的机会。求主帮助，让你的话充满我们，使我们不会犯罪。若是犯罪，让我们快快的认罪；若是犯罪，让我们快快的远离罪恶。求主怜悯，求主提醒，求主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